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曲成南。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有关诽谤的法律概念。那说到诽谤呢，有时候并非是直接的一个恶语相向哈，有时候很多情况下都是面带笑容变着弯骂人不带脏字的一种重伤。那么什么样的程度啊，这会涉及到诽谤？那我们今天上午节目呢，就跟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奥和绿业的合伙人林慧明律师。上午好，林律师。
Alan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我们节目的话，在以前我们的许多的预录的这个就是专题采访节目中呢，都听过这个就是林律师的讲解哈。那么今天林律师是首次做客我们的现场直播节目，再次欢迎您。
谢谢您。
嗯，好，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从现在开始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现场呢，向林律师请教法律问题。好，那在这里呢，也做一个特别声明哈，是我们的现场说法节目呢，仅提供一个一般性的参考，那无意呢提供任何个案的法律建议，并且呢，嘉宾与我们电台呢都会明示不对任何依赖本节目内容而采取或不采取行动所导致的后果呢承担责任哈。好的，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已经有一位听众在现场等候了，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他的提问。好，这一位是刘先生，上午好，刘先生。
哎，你好，嘉宾好。
请说。
我知道林律师啊，他有澳洲的、纽西兰和中国的那个法律执照。
嗯，是的。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在中国发生那个房屋纠纷的事情啊，林律师能不能办呢？
啊，你好，早上好，刘先生。在中国，您好，刘先生。那个我们呢，在中国呢也有相关的这个办事处。如果您在中国有任何法律纠纷的问题，特别是关于产权法的问题，我们可以并且非常乐意去为您提供相关的法律服务。
那就可以了。
好，刘先生，可不可以在线上？您想有什么问题，可以先问一下林律师呢？
哦，这很麻烦，因为耽误你们的时间，因为你们的时间很宝贵的。对不对？我想私下里跟林律师探讨。
好，行，那之后的话，那我们会请导播跟您联系哈。
好，那一定要联系，因为上次也是这种情况，导播后来没有跟我联系。
哦，是吧？好，那我会跟导播说一下。好，谢谢刘先生。
谢谢，
好，谢谢你，谢谢。
谢
谢，
好好，林律师，我们说回到今天的话题哈，有关诽谤。其实我们说澳大利亚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哈，但是说言论自由并不表示说没有限制哈，什么话都可以说。有时候这个玩笑开过头了也会出问题哈。那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澳大利亚这个法律环境里面的话，诽谤是如何来定义的呢？
好的，亲爱的。澳洲法律上的诽谤啊，是指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发表一个诽谤性的陈述。法律上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诽谤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呢，针对个人；第二个呢，进行发表；第三个呢，陈述呢是具有诽谤性的。我们以这个2005年实施的这个诽谤法律为这个基础的话，针对他人散布不实或贬低性质的言论，受害者呢是可以通过法院对诽谤人士啊做出民事诉讼，要求呢对方做出赔偿，其中呢包括受害者的名誉的损失啊、精神损失啊，包括经济上的有形损失。同时呢，被告人败诉之后还必须承担受害人的绝大数的律师费用。我们以两个非常经典的例子也是在近年发生的。2012年的时候，一个悉尼的一个学生因为 Facebook 上面发表了关于其老师的对其老师的诽谤言论，而被判赔偿10万澳币。2018年的时候呢，一南澳的女子啊，在 Google Review 上对一律师做出了恶意评论，而最终呢被主张赔偿70万澳币。以上这些经典案例呢，其实都能告诉我们，诽谤啊，其实离我们并不远。 一不小心的一个诽谤性的言论，可能都会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赔偿。
您刚刚提到了哈，这个就是诽谤成立的三个主要的因素哈，个人是针对个人进行发表，并且这个陈述是具有诽谤性的。关于针对个人这一点，就是说如果要是这个被攻击的对象是一个组织或团体的话，那即便后边两个条件成立，或者也出于那种恶意的重伤的话，那这样的行为难道就不会构成诽谤吗？
我们说这个诽谤的信息啊，必须得针对这个受害者。
嗯，
一般呢，传达或者公布这个受害人的姓名呢，便可以满足这样的条件。
嗯，
如果在诽谤的材料当中，我没有明确指出受害人的姓名，假设有人要诽谤林律师，但是我在各项信息当中都没有去描述出林慧明律师这三个这五个字，但是呢，当中的相关的描述或者信息都让人能知道说，哦，这个人能识别出来，这个是指的人就是林慧明律师。
嗯，
这样子的话，其实也是构成诽谤的。但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啊，公司呢并不能成为这个诽谤的受害者，除非这个公司的全体员工不超过10个人，也就是一个非常小型的公司，和自然人，他才是诽谤受害者的主要的一个群体对象。
嗯。那如果是超过的呢？超过这个范围，比如说对一个比较大的品牌或者一个大公司的话，一些不切实际的这样的一些指责，或者是散播这样的一些话的话，会构成什么样的行为呢？
对，如果我们不是自然人，我们是事业单位或者是公司的话，我们更认为这是一个侵权行为。
是属于侵权哈，就不属于是诽谤。
对，民事侵权行为。
对，刚刚你也提到哈，就是说对于个人的这个伤害哈，就要证明这个伤害是非常重要，就是说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迹象，可以把这个言语跟受攻击的对象直接联系起来，而不是说受攻击的这个当事人自己联想哈，觉得我自己被冒犯了、被伤害了，仅仅是自己的一个遐想。所以说如果要证明自己被诽谤的话，还有哪些需要证明的一些关键因素呢？
我们说有四大因素需要在当您准备这个主张自己的民事的这个权利被损害的时候，特别是在诽谤的时候，这四个因素呢，分别是：第一个呢，有关信息或这个传闻呢，它是具有诽谤性质的。那受害人呢，在这个社会思想端正的合理人士的眼里啊，因为这个信息啊，地位呢被贬低了，并且或者呢受到了这个群众恶意的去避开这个受害者，或者呢使得这个群众啊对这个受害者憎恨啊、蔑视啊、嘲笑啊等等，也就是说第一点具有诽谤性质。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阿龙我们有讨论到，这个信息必须是针对这个受害者的，就针对他本人的，而不是针对第三方的。比如说有人去污蔑或者诽谤我的朋友，那必须是我的朋友是受害者，而不是我是受害者。
这是直接关系哈。对，
是的。然后第三个呢，是这样的发布者啊已经把这个信息到达第三者了。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艾伦我跟你在这个当中吵架，我说艾伦你这个胖子，那可能是个诽谤行为。但是如果仅限于我跟你之间的话，这不叫诽谤。一定要把这信息传达给第三方或者是公众，那公众也知道我这个信息的传播了，这才叫传播这个诽谤行为。这第三点。第四点呢，发布者呢没有任何可以被豁免责任的理由做出这样的信息公布。这样的理由的信息公布呢，一般有四大点啊。第一个呢是真实的依据，如果我是在表达一个我认为这是个基于现在的事实，是这个信息啊，事实呢，这个信息是真实的，并且呢，我是发表诚实的意见的，或者呢，我是有相关的这个法定的特权，包括决定特权和信念特权，给到我让我去做这样的言论的。比如说我说到说，我认为基于这个事实情况，我认为这家餐厅的菜太贵了，或者这菜呢太咸了，或者电影呢不好看。这些呢叫做我基于一个事实情况，我相对合理的陈述意见，这些呢也够不上一个诽谤，这些叫做可豁免的这个责任。因此呢，以上四点都是在受害人当遇到自己被诽谤的可能的这个事实情况的时候，需要去向法庭证明的。
但是里面有一些情况，譬如说要是发布人哈，对于他所说的这个信息，可能他自己也是道听途说，或者他自己不能够去验证这个信息的真伪，而可能也是作为一个间接传播者吧，他可能不是说第一个这个发布者，那这样的人的话，他自己的这个行为会不会也涉及到诽谤呢？
对，是有可能的。我们说到这个诽谤的话，他必须得公开，如果这样的恶语相向啊，仅限于我们说的原告和被告之间，没有第三方知道的话，这可能就很难涉及这个诽谤。这也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发布者的信息啊，必须传达到第三方了。但是呢，不一定要指名道姓。从诽谤的内容，我们可以剖析知道这个被害人是谁的话，就有可能构成诽谤。
对，就是描述的足够真哈、啊，对，描述足够真，就是不光让当事人可以联想，让其他的第三者公众也可以很轻易的联想到这个说的人是谁的话哈，这个诽谤就已经是构成了。
是的，
好，谢谢您。
马赛克，
对，
他如果其实、
哦、
对，包括一些马赛克，他其实马赛克了局部，我们从整个图片还是能看出来的话。其实还是有可能构成。
对，就是声音图像处理，就是处理的不够彻底的话，依然还能够看得出来是谁，就好像是蒙了个面，结果是戴了一层半透明的面纱，那照样可以看得见脸了，就这个意思。好，我们电话现场已经有几位听众等候了，我们现在接听一下。好，这一位是张先生，上午好，张先生。
啊，大家好，早晨。
哎，
我想问个问题，不是我的，是我的朋友轮记，他是这样子的。他们分居了五年，有一个女儿20岁，有个儿子19岁，但是还要4个月才19岁，那他们现在呢要把这个房子卖掉，这个本来还在贷款，来，但是他的老婆说，如果现在卖掉，他要拿多一点，因为他要养孩子。
哦，就是他们两个现在是在离婚之后的一个财产处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
没有离婚。
哦，还没有离婚，那他为什么说他要养孩子的义务多一些？
他分居了五年。
哦，分居五年 ，OK， 嗯、哦。
分居了五年还没有离婚。
嗯。
所以，女儿他的老婆要求分多一点，而且，那么这个男方，这个屋主是男方给的钱多很多。所以他说想问，要不要等这个孩子满19岁才卖房子呢？还是现在卖也没有影响到这个分财产的问题呢？
您的意思是说，男方那边已经是支付了很多，比如说两个孩子的生活费这方面的问题。
他买这个房子，这个
哦，就他买房子，哦，就他就是男方支付的首付会比较多，是这个意思是吗？
是，
对。那然后您觉得话，就是说这个孩子19岁之后成年了之后，对于这个分房子，就是您朋友会认为会有什么不同吗？
所以就问这个问题。
OK， 好，林律师，
什么时候卖房子最？
就是说孩子成不成年，对于现在就夫妻俩分房子这事儿有没有影响呢？林律师。
好的，谢谢您，艾伦，谢谢您，张先生。那张先生您好，我理解到这个问题呢是关于家庭法的问题。然后呢，基于您刚才的描述呢，他们目前分居了五年了，但是还没有拿到这个离婚的证书。目前呢，根据您的所述呢，男方做的经济贡献比较多，女方呢可能做的非经济贡献比较多。然后呢，女方呢当她卖房子的时候，她的非经济贡献是否可以兑现成分房子的时候多的一部分收益？因为她可能还要对于孩子有个持续的未来的一个抚养行为。好，那基于此的话，其实这个问题呢，关系到一个经济贡献跟非经济贡献这两者的一个对抗跟平衡，在家庭法最终的财产分割当中。尽管男方在首付方面付的比较多，但是您刚才有提及到还有一个贷款的问题，那可能我需要向当事人去了解，在贷款的时候是否是双方一起去还款的，以及这个首付是什么时候支付的，是10年前还是20年前还是3年前，可能都会有一个变化。那同时呢，我也理解到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呢20岁的女儿，一个19岁的儿子。那么他们俩呢都已经成人了，所以在法定上呢，其实父母呢已经没有这个继续抚养的这个义务了。那当时，
对不起，这个儿子呢18岁还不到，还有4个月。
哦，你刚说19岁啊，现在18岁，对，就属于 OK。
好的，没问题。
我说错了。
是的，对。 那十八岁还没到，还差四个月的话，您可能还有四个月的法定的这个抚养的义务。但我们认为呢，其实在进行财产分割的时候，其实这样的抚养义务呢，其实可能不会太多的被考虑到了。他马上就要成年了，但是呢成年之后依然可以给予一些支持。但是我们说的这个财产分割，一方面是前瞻性的，就是看未来的贡献，一方面其实更多的是依赖于已经做出的非经济贡献。我相信女方在过去的这个十几年的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特别是过去五年分居的这个时间当中，对于孩子的独立的单独的这个抚养跟支持，其实是做出了非常大的非经济贡献的。因此的话，我其实是主张女方在这样一个财产分配当中，她是可以就孩子抚养和非经济贡献的所做出而主张一定的权益的。因此呢，您刚才最核心的问题问到说何时去卖这个物业，我认为如果是基于考虑孩子未来四个月的抚养的话，其实我认为不用太担心，因为女方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已经做出了大量的非经济贡献。此外呢，这个问题可能更多的基于您在投资市场上的一个考量，您可能也可以咨询一下关于这个房屋中介或者投资顾问的建议，来核定一个最佳在市场上进行出售的一个时间。在婚姻财产分配当中，我认为女方已经做出了大量的非经济贡献，剩余的四个月的抚养的义务呢，并不会太大的影响到和降低她对于财产分配的这个权利。
嗯，
但是这男方离开的时候也有付出这个钱给这个孩子啊。
理解的，理解，这些都会被考量在内的。所以呢，经济贡献跟非经济贡献呢，都是需要被考量在内，在财产的分割当中。
对，
我们刚才的描述呢，可能更多是从女方的角度，从男方的角度，男方的首付啊，包括他做的这个经济的这个贡献啊，也是不可以被忽视的。
对对，张先生，因为从我们现在提供的信息的话，我们很难做一个很准确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哈，就是说女方到底为这个照看孩子付出了多少，男方到底又支付了多少生活费，这可能是具体到他们双方要到这个法院上去判裁决的时候所要提供的一些具体的信息，我们才可以做出一个判断哈。好，谢谢张先生，好，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
谢谢。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插播一段广告，马上回到节目中来。期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正在现场直播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节目嘉宾是来自奥和绿业的合伙人林慧明律师，为您现场解答法律提问。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来参与节目，现场呢向林律师请教法律问题。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吴先生，上午好，吴先生。
哎，你们好。
您好，请说。嗯，
你好啊。我是要问一个问题，
嗯，
因为我们住在这边有一个外国人，他常常讲 refugee， 不过我不是 refugee， 我是自述移民，请问律师，这个是不是叫做诽谤？
他在什么场合下这么跟您说这个词呢？
外面，
然后周围有其他人吗？
啊，有了，他是奇怪 refugee， 不过我呢？我是自述移民，
嗯，
所以我不跟他吵。
嗯，所以说就是有一个公共场合说了这样的，用这样称呼你，您觉得很不高兴。
对，还有一次，他的东西放在一个地方打不见，他来找我，
嗯，
他说，我知道你哪，我就打死你。
哦，
后来我讲来吧，
就是无凭无据的，然后说您偷东西，甚至还用威胁的口气哈，哦哦，
对，
哦，
后来我就拿起我的锄头要打他，来吧，
啊，
我想你，
哦，这个好吧，这个画面会有一些对。好，那林律师呢，遇到这样的人的话，那我们怎么办呢？
好，谢谢您，吴先生。首先呢，肯定市场就社会上会有一些人，他可能是。无意的充满一些攻击性的，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在您刚才给我的描述当中，我认为有三个法律点您可能需要去注意的。第一个点呢，是关于他对于您身份的一个质疑或者是一个诽谤，
嗯，
那第二个点呢，是他对于您关于是否有盗窃行为的一个无端的一个指责或者是诽谤，那么第三个行为呢，是说他要打死您，以及您对于打死您真的拿起比如说斧头啊进行一个正当防卫
啊，
对，这三个法律点我们依次来快速的剖析一下。第一个是关于您身份的，那如果他认为您的身份是有问题的，或者是他是质疑的话，那他可以向相关的部门去投诉，但他没有这么去做，而是向社会上去发布一定的言论，影响到您的这个正常的这个生活，或者是您被身边的这个朋友啊或者邻居啊影响到他们对您的看法的话，我是主张您是有一定的权利去给他发律师信，或者是通过法院去解决这个问题的。那当然第一封律师信可能是性价比更高或者更快速的，能让他知道自己这样言行不当的一个合适的行为。第二个盗窃，其实他在一定程度上非常明确的已经构成了诽谤的行为，因为他可能在没有一定的这个证据啊，或者是这个相关信息能证明的情况下，就做了一个法院才能做的行为。因为盗窃是一个刑事罪名，没有法院的判决，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您是有一个刑事罪名的这么一个罪名在身上的一个行为。第三个，他说要打死您，单单这三个字您就可以直接报警了，就不是诽谤行为了，因为他可能已经对您构成了人身的伤害和威胁了，这方面是警方非常重视的。但您要注意的是啊，千万不能做出一个防卫过当，
对，
就是说他用言论的时候，
对对对，
您千万不要用这个进攻行为进行一个回应，这样的话很有可能构成防卫过当，而不是我们说的正当的通过言论或者是行为来保护自己的正当防卫了，要请您注意以上啊。
嗯，吴先生，嗯。
不过他有讲了，他讲了啊要打死，就是我拿。后来我过了15分钟，我去警察局，告诉他警察。
哦，您已经报过警了啊？
报了警，等着警察局。好，两个警察，4点半、去找他，啊，跟他谈。这个人下次你不要跟他谈。那么警察局的人问我，哎，吴先生你会怕吗？我在我那里会怕人，我是怕。
好，吴先生，就是您报警之后的话，您的这个邻居他之后又有再出现过类似的冒犯行为吗？
没有了。不过
OK， 嗯，已经起到了一个警示作用哈。
警察问我你会害怕他吗？我讲我不会害怕他。
对，吴先生，对，就是
我刺激我，或者
对，就像我们就是遵法守法哈，要用这个合理和适当合法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哈。好，谢谢吴先生，谢谢您参与节目。我们之后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哈，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人。好，谢
谢
吴先生。好，我们接听下边这一位，这一位是温女士。上午好，温女士。
啊，你好。
你好，请说。嗯。
啊，我的问题很快哈，我是在工作场所里面哈，我们大家要互相尊重啊。但是我们有个同事呢，他就脾气有的时候很容易发脾气哈。他做错了事情，他多数都是不理的，自己根据自己的心情，根据自己的需要，比较自私了。然后他出了犯了一些错误，好像我们要测量体温，他不测，因为他迟到嘛，然后不测。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然后我们是照顾老人家的工作，他用老人家的东西用完了，因为呢，这个叫 contamination 啊，他不能够再放回去，给那个再使用嘛。然后，我们知道了，我们当然说他了，他就马上说，you are stupid， 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他有法律责任呢？因为他经常这样子，不只是说一个人，我们周围的人他不满意的啊。他就这样子啊，
对，你像这种可能平时普通的这种不遵守工作准则的行为，在目前疫情的期间的话，可能也会违反一些 COVID safe 的一些规定哈。对对，那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
但是这个问题是啊，我的重点是，他这样不礼貌哈，对其他同事，因为有一些同事啊，好像我来了好久啊，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有些同事是从其他国家，好像比较落后的国家来的，好像那个尼泊尔啊那些人，他就很凶的跟他们说话，很没有礼貌。他这个算不算触犯法律呢？有没有法律责任呢？或者只是
对，就是这个个人
同事间的态度问题。
对，个人处事说话的风格，这个度怎么在法律的层面内把握？什么是个人风格？什么是违反了工作规定，甚至是违反了法律呢？
我们已经。
林律师啊，
我们经常在那个给他一些机会，其实有的时候跟他希望他平和一点，希望他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啊。
嗯，
经常给他机会哈。
好的好的，
他有的时候一算起来了，又是这样说，到底有没有法律责任？
对对对，好，您的问题我们都大概了解了。好的，林律师，
温女士， 对，我认为这个问题很有可能涉及到这个 workplace 的那个 bullying， 就是职场欺压的一个问题。
嗯，
那么无论他是您的上级领导，或者是您的同级，或者是您的下级，那我认为有两个途径您是可以去选择去主张申诉的。第一个呢是向上级反映这个问题，那么您的上级公司的这个董事他有义务有责任给所有的员工提供一个安全的 safe 的一个 workplace， 那这样的安全的一个 workplace 是让所有人包括消费者包括员工觉得在这个地方工作是安全的舒服的。那么如果相关的领导也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的话，您可以投诉到 Fair Work Commission， 也就是说公平工作委员会，他们呢会责令相关这个领导或者是这个同事需要去
Fair Work Commission。
对，您可以就是用中文在谷歌上面输入公平工作委员会，他们有相关的这个中文页面的。如果您在寻求这个免费的政府的这个帮助当中，您可能因为语言的问题无法沟通的话，他们也有相关的中文的翻译电话的。那总而言之，他们有这个领导以及这个 Fair Work Commission， 他们会帮助以及做到这个公司准则的合规，特别是刚才 Alan 所提到的 COVID-19 的相关的这个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他们需要向您提供一个健康的、安全的一个工作场所。
OK， 好，
好，文女士，
我现在我最要紧知道我们到底得到多少的保障。我们到底有什么东西？
对，您作为一个当事人的话，也可以像刚才就是林律师建议的，向有关部门积极的反映哈，由他们来帮您解决这些问题哈。
好的，
好，谢谢您，文女士，谢谢。好，我们再稍事休息一下啊。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林慧明律师，为大家呢现场解答法律提问，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023参与节目咨询问题。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范先生，上午好，范先生。喂，
哎，
你好，是你，哎，请说。嗯，
好，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在微信里面，就是国内他们说这个，不信谣不传谣，你比如说这个，我如果说了一个，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信息，但是未必经过，这个官方认证的信息，这个算不算是谣言？
就是
可不可以说？
就是说，您一不有，就是您在不经意的情况下转发了一条您自己都不能够确定消息真实与否的一条信息的话，之后产生影响，那您作为一个中间传播者，是不是需要负上责任？哈，
对，
好，林律师，
理解，谢谢您。那我们说，不能说是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能确定才能去进行一个观点的分享或者观点的发表的。但有一点是受到这个诽谤的可豁免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一个诚实的意见，基于一个真实的情况来进行发表的，并且呢，这样的行为呢是符合公共利益的。假设个例子，我们刚才提到说，这个餐厅太贵了，对于我的这个消费水平，那即使这个餐厅的这个平均价格可能只是在小康以上，我们个人的消费水平没有达到小康上，我们一样可以去表达说，哦，这个餐厅太贵了，这样是构不成这个诽谤的。但是如果我们的言论说，哦，这个餐厅的这个太贵了，而且你知道吗，这个菜里面他们加的都是那个地沟油，但其实我们没有相关的事实证据和这个我们个人的这个相关的像消费水平一样的比较去证明这个真实情况是他用了地沟油的话，那其实就不太合适去发表或者是分享说，哎，有一个地沟油这样的情况的一个使用。所以在转发或者是发表这个言论的时候，一定要去评判，就是说我们发表的这个诚实意见是相对基于事实的还是不基于事实，或者是基于没有那个相关证明的事实的，这个是您在转发跟发表的时候需要去额外注意的。那请咱们范先生是
您说，哎，哦，刚刚这位听众已经电话线上掉线了哈。好，那这依然说到我们之前的问题哈，就是说可能是我们个人作为一个发布者的话，需要自己把关哈，多一道心思来看看是否要转发这条信息啊。如果是自己这个信息不能够真伪确认的话，那之后确实可能会承担一些责任。好，那林律师，我们再说到这个诽谤的这个话题哈。那说到我们这个诽谤的追诉期，因为我们知道在普通的一些诉讼里边的话，每个案件都有一个上诉的有效期。那对于这种言语上伤害的话，诽谤的上诉它有一个有效期的规定吗？
嗯，有的。我们说呢，一般情况下，受害人可以自诽谤信息公布之日的12个月之内向法庭提起诉讼。这里呢，我觉得有两个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呢是诽谤信息公布日，而不是受害人知道这个诽谤信息的日期。这两个日期呢有点差别，可能当中还隔了一段时间。第二个呢，就是说您12个月之内是个诉讼有效，但不代表您12个之后就不能再去发律师信啊，或者去主张啊一些自己的权益了。您依然可以就他12个月之前的一些诽谤行为跟他进行一个沟通，来维权。
您刚刚也提到哈，诽谤的话必须针对这个个人。但如果这个人的话，他已经是去世的、过世的这样一个人的话，这样的诽谤行为可能会对这个就是去世人的亲朋好友也会产生一些影响。那这样的行为是构成诽谤吗？
嗯。我们讲这个诽谤法，它基本上是保护有生命的这个，也就平时讲的这个活人。
嗯，
已过世的受害者呢，他是不能通过这个财产这个执行人来寻求这个法律救济的。就算呢，这个诽谤伤害在是在受害人的生前承受的诽谤性的言辞攻击呢，但是这个诽谤法原则上是只保护这个活人的。
那如果是逝者对逝者这样的恶意攻击的话，那亲朋好友感到有一些可能对这个家族或家庭继而产生一些影响的话，他们可以提起什么样的诉讼呢？
那可能在诽谤法上面他们不能去进行相关的这个主张，但他们依然可以在民事侵权上面
OK
特别是在名誉权上面进行一个主张。
好的，说到最近这个澳中关系有关这个假图片的风波哈，那其实说到一个就是政治讽刺漫画，其实我们在这个西方社会是蛮常见的哈，包括现在有一些很多的搞笑视频，但我们说这个搞笑哈和杜撰就是编哈，可能都得有一个度，就像我们说话一样，就言论自由你得有一个度。那依然的什么程度的搞笑或者是杜撰，那会涉嫌到是诽谤的。
是的，最近这个海报呢，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我们说一个幽默的一个陈述，幽默陈述，它也可能是具有侮辱性的。一段陈述或者一张海报，如果在正常看人看来啊，它不能进行字面上的理解，它只是把它当做一个笑话。比如说哦，某位领导，哎，他好胖哦；某位领导，哎，他看上去，好长得像某个卡通人物哦，好邪恶哦之类的。这只是个笑话来理解，可能就是具有一个幽默的陈述，可能是一个他的过失啊，哎，一个笑话就过去了。但是如果这个笑话被正常人理解看来是对陈述人有负面的想法，甚至使得这个海报对这个负面人的这个政治投票啊，选民们在投票的时候使得不投他了。那但是这个负面的这个消息或者海报它是不源于真实的情况的话，那这样的一个幽默的陈述呢也可能是具有诽谤性的。所以在发布一些幽默的陈述，特别是跟政治相关的时候，一定要区分它是单纯的幽默笑话还是具有侮辱性的。具有侮辱性的话，我们一定要尽量去避免。
好，今天非常感谢这个林慧明律师哈做客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您。好，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那么你即将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我是徐成南，明天节目我们空中再会。